水油风暴侵袭全台，食品安全危机重创台湾美食王国声誉。两岸货贸协议与中韩自由贸易协定赛跑，台湾要如何避免被边缘化？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9月14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今晚的海峡论坛，我们先来关心两岸民众的食品安全问题。在过去，中国大陆的地沟油让大家闻之色变，而现在台湾也爆出了黑心馊水油，不但波及台湾1000多家的食品业者，而且可能已经流入了内地的商家。根据香港文汇网星期天的报道，台湾地沟油事件的影响范围是越来越大，上海、厦门等地已经发现了并下架大量的问题产品。那么为何两岸食品安全的问题层出不穷，两岸同为馊水油的受害者，有关单位要如何为民众的健康把关，避免食品安全的问题再重演呢？今晚海峡论坛，我们邀请华盛顿和台北的两位来宾和您一同来讨论这个话题。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在第二个话题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预备的是两岸的第九轮的货物贸易谈判，也就是大家所谓的货贸谈判呢，9月10号在台北举行。那么这次这个谈判呢，主要是针对面板、石化、工具机跟汽车四大产业两岸进行这个货物贸易的谈判。那么究竟谈判的过程跟这个具体内容如何，谈判的这个情况要怎么样来评价，那么包括刚刚东宁先前所介绍的台湾的这个食安风暴，以及第二个话题我们要准备的货物贸易谈判的观察呢，是今天海峡论坛为大家准备的两个话题。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为大家请到的呢，是两岸问题的专家，这个建行科技大学气管系的严建发教授到节目当中。严教授您好。
博弈、东宁、赵先生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么感谢严建发教授再度的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感谢博弈，也欢迎这个严建发教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来宾是美国维吉尼亚社区大学董事会的主席赵惠普先生。那么赵惠普先生说，长期致力于推动美国和维吉尼亚州和台湾之间的教育交流之外呢，他也在华盛顿的中国城开设了一家颇负盛名的中餐馆。赵惠普先生欢迎您。
两位主持人、严教授、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我们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下面我们进入今天海峡论坛第一个讨论的话题。在美食王国有美誉的这个台湾，在中秋节的前夕爆发了震惊国际社会的馊水油事件。整个事件的导火索是台湾的一家猪油厂商强冠公司被查到了向地下工厂购入馊水油之后制成香猪油，总共有700多吨的黑心馊水油流入市面，包括了味全、旺旺、统一、牛头牌和黑桥牌等知名的企业在内，1000多家台湾食品业者受到了波及。而全台各地的小吃摊、餐厅，还有中秋节的月饼和台湾最受欢迎的凤梨酥、太阳饼也都受到了污染，吃到馊水油的民众更是难以估计。现在连香港的公司也确定卷入了这场馊水油的风暴，可以说是中港台澳两岸四地的民众都受到了影响。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也说，这目前虽然还没有发现这个具体很多的这个问题产品，但是希望两岸能够根据这个食品协议呢，进一步的保障两岸民众的食品安全问题。那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我们看到这是过去一年之内台湾第二次爆发了重大的食品安全问题咯，而且还是在中秋节的前夕，很多人连月饼都不敢吃了。我们看到很多这个受到波及的厂商包括了很多的知名企业，甚至是百年老店哦。那么究竟这是又一个的所谓单一个案，还是说已经反映出台湾的食品安全问题已经非常的严重了呢？林教授。
是，我想这个是非常丢脸的一件事哦。那实际上从去年年底爆发一次到现在都看起来没有改善，而且越来越严重哦。那我想这个部分当然政府有这个责任哦，这个好好的担起这个责任，好好的在 对于这个将来这样一个监督流程要稍微再加把劲。那我们也知道说就我们所熟悉的这个 GMP 这个协会，过去竟然都是这些大的食品公司所组成的，所以这个就有点人家说这个球员兼裁判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合理的一种安排。实际上应该有更多是消费者或者这些广义的这些消费，像中小这些需要用油的这些消费者来组成，这样才能达到这个监督这个效果。另外就是有里面有一些学者其实也参与做监督的过程，我认为他们也失责了啊。所以让因为这毕竟是很专业，一般来讲我们一般人民是不可能那么多了解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暴露出了台湾很严重的这样一个对于这个食品安全的这个缺失。而台湾其实过去以来一直要推动这个观光事业，这个美食是很重要的一环，所以我相信这个对于今年的这个经济成长应该会有很深的打击。
好的，非常感谢严建发教授的分析。看来这一次的问题暴露出的是台湾在监管方面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漏洞，而且在第一时间的时候，台湾的食品药物管理署还说，馊水油只是劣质的猪油，可能对人体不会有立即的伤害，也引发了非常大的争议啊。您认为你怎么看台湾目前这样一个现象？还有，如果这个情况发生在美国的话，美国会怎么来处理呢？
好，东宁啊，这个我觉得啊，就是看到就是说很多台湾应该监管的单位完全是推脱，而且事情发生之后就好像我还看到一个找了一个教授出来帮他背书，结果那教授自己也是被说他的学生就是那个强冠
的
少董啊，然后一直说他不知道，这台湾这么小怎么会不知道，我也是有一点存疑。但是这样讲就是说一个 GMP 然后你说要厂商自己管理，我想是这样的，那你要政府干嘛，你自己管就好了，对不对？所以它这完全的这个整个监管啊，像在美国它当然它整个上游它的那个原料来源是非常严谨的啊。然后呢这件事情呢我记得东宁，如果说观众听众朋友们想一想，好像就是上个月左右，就说台湾爆发了一个什么军方什么进口牛肉然后灌水案，你看灌水而已哦，都被抓起来，那你这样子随便加一些那个不可以食用的油，那怎么会没有罪呢？对，你用这种方式去想就对了。这个是第一个，他是不是已经我们讲了说这个是欺诈的行为，这本来就是犯法的嘛，因为你加了那么多不应该加的东西，这当然是这法律上你当然是有责任。另外一个就是说在美国应该是所有非食用的东西都要被管制的，你不可以加进来嘛，工业类的东西怎么它已经被确定为工业用的东西，怎么可以放到人类食用来讲，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忌讳。那我就想我看到，当然这个事情我听说已经这连这个进货啊，从那个香港进这个非法的这个工业用油啊，都已经超过十年以上了。
是，
这也不是马政府发生的事情，但是就是黑心业者，就是说只要这个有钱赚，他就会想办法去赚钱。但是赚钱他进货，他怎么会不知道呢？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可以看到什么都下跪了好几次啊，磕头，自己去喝什么油都来了，但是没有用嘛。事实上你是。你的起义就是犯法，而且好像听说香港那个公司它还是占了70%以上的大股。那其实这是两岸的一个大议题，刚刚主持人有讲到说这个中港台
这个都有，都受到波及了。
因为你想想看，香港是一个很小的市场，香港绝大部分的食用东西都是从中国内地进来的，所以这些油你还没有查到源头了，那个香港的油它从哪里来，很可能到后来还是从中国来的。所以大家不要说你笑我笑你，大家都在同条船上面哦，那么近，这个华人的世界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大家都是绑到一起 的。
谢谢赵玉璞先生，也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原本大家认为说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现在台湾也是这样哦。美国的这个彭博商业周刊就对这个事件下的标题是中国最新一波的食品安全的恐慌是源自于台湾哦。实际上就像您刚刚提到的，很多的外国观光客到台湾来是因为想要吃台湾的美食，那么也有一些对岸的网友就评论说，以前我们认为说中国的食品安全有问题，所以我们都买台湾的食品，没想到现在台湾的食品也出了问题。你怎么看这一波事件对台湾这个美食王国形象造成的冲击呢，严教授？
我想这个冲击现在才开始啊，才开始。我想，会延续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我们所了解，现在观光客好像已经掉了30%。
错。
所以我想，这不只是观光客，还整个台湾给外界一个形象啊。所以这个我认为说，可能立法院这边也要处理一下，就是说立法还是要从严的。 有这个事关这个生命问题，另外政府也必须要有要挺起腰杆，就是说这个事情还是属于公权力的范围嘛，应该政府应该还是要表达他这个强烈的这个政治这个决心呢、啊，哦，不是只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这个卫生部好像也还没有人为这个负责，我觉得这些都必须要很明快的来处理，我想这样会至少给民众或者给国际有一个交代。
嗯，当然我们继续要谈的是台湾的政府应该要负起什么样的责任，就像刚才严教授讲的，还没有这个卫生部的官员因此而扛责或是下台负责哦。那么中央跟地方每次碰到这种问题都可能会互推皮球，那么郝龙斌市长台北市长就说应该成立一个食品安全调查局哦，要中央地方一条鞭式的管理，像美国的 FDA 这样子，你觉得美国的经验有哪些可以给台湾作为借鉴，还有厂商这个黑心厂商是不是应该要重罚他呢？
是东尼哦，就是延续刚刚严教授讲的啊，就是说他说立法从严，但是我觉得呢可能后面还有两个，就是说那个执行一定要到位啊、然后呢碰到这种这种黑心的事件啊、你可以判断出来就是说很严重的，你这个一定要重罚，因为法律它有一个上限跟下限，一定要重罚。为什么？因为台湾啊，因为这个不像美国它最近这20年来哈、哦，它已经就是说，它本来从很多大概中型以上的那个食品企业有几百家，现在已经合计到大概只到10家左右。
嗯，
所以这当然对消费者来讲并不是一个太好的消息，因为你已经被垄断了啊、哦。但是呢，好处是什么？就是说，因为它是大厂商，所以它整个品管是很比较严谨啊。然后甚至于有很多，比如说。有些企业他干脆就直接从源头他就自己去生产，所以他这样子才可以做他自己的品管。台湾因为比较小，所以他没有这个机能。但是从这个事件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一年中间发生两次的这食品大案件，你看哦，真正上头的源头，台湾就是说我记得做油的好像只有3家大厂，所以你很可能只要在这政府里面执法，在这3家里面就可以起码管到80%以上了，然后这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数字。但是为什么台湾没有这样做？还是台湾没有人这样做？还是说政府官员不敢去得罪这些比较大的业者？我觉得你可以慢慢里面去摸索，这中间可能每个现象都有一点点产生。但是立法只是说在这个一个原则上面把这个立了法，但是需要人家去执行对。但在这执行就很重要了，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因为台湾我们老是讲台湾蓝绿这样互斗，对不对？变成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都好像完全没有关系。你看这一次哈、就说大家都在把这个卫福部指的矛头，但是你没有想到说这个发生在屏东，然后呢在住在隔壁的一个老农夫，然后拼命去自己去做，对，到后来他跟屏东县政府讲了半天都没有用，你知道他报到哪？报到台中去了。就是台中跨区来调查，这就很可笑。就是说，台湾已经，我们一直讲说一国两制，台湾就早就一国两制，多制还不止两制。就是说你怎么会这个样子？然后呢，我就不相信啊。就是说，因为在第一线的，就是说屏东县的会没有完全没有。其实屏东县的政府最需要负责，然后他这个屏东县县长应该第一个辞职的，我觉得应该是他了。
嗯，
人家不是报一次，他报了多少次、啊、
都应该要来负责。好的，感谢赵慧平先生，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就这个上半场台湾搜水油事件向两位来宾提问。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首先再回到台北请教严建发教授，就是刚刚这个两位来宾都提到，就是这个台湾的这个食安问题其实延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不管是从以前国民党或到扁政府或到现在马政府在执政啊，像历来几次比较大的这个食安的这个风暴，像是塑化剂或者是毒淀粉，还有这个去年年底您刚提到这个橄榄油里面这个用这个棉籽油然后再来染色，这样子一个很令人惊骇的做法，到现在这个馊水油，可是几次这种风暴我们发现都是比方说是个别的人来检举，像这一次这个馊水油是刚刚这个赵先生提到老农来检举，那这次那就像这个塑化剂呢则是一个检验员他在无意之间发现到了这个，然后接出来也是一个很不堪的 的用很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像我们发现这个毒油商啊，他卖了这个就是混馊水油啊、非法油等等，也已经卖了几乎十几年的时间，它是一个很长的过程。那所以这个已经其实并不是哪一个党执政的问题，而是是不是整个政府它其实都这个蕴藏着一个很严重的监管漏洞。
是，我想我同意刚赵先生的说法，就是说这可能要从两方面，一方面就是立法一定要严，因为实际上他这么大的利益，如果只是一般小小的罚款，实际上是不相称的。现在而且生命这个东西应该是放在最高的价值。我觉得一般来讲，华人社会好像对这种吃啊或生命都不是那么重视，不像西方人。我觉得这个慢慢要改。第二部分就是说政府要负责。那这里面所谓的政府，我也同意，就是说不是只有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你屏东。这次是屏东那边有个老农这样去举报，而且是过去有举报都没有被受理嘛，这要处理。但我讲的说要人负责，包括甚至下台，不见得一定是首长。因为我们如果一个风暴来，就有个首长下，我们大概没有那么多首长可以用。但是他总是有相关要负责的那个单位的小主管总会有吧。我觉得这样一个责任的厘清是要的。所以我觉得说也不是说地方政府就没责，任何只要跟这有关的公执行公权力的，甚至可能连减掉单位都应该要来涉入这样的责任范围内。因为调查单位也有这个责任必须要处理这个事情。所以我的意思说我们应该要把公权力的这种权威把它建立起来，那这个时候就要全责就要非常的清楚，要真的是要到位。
嗯哼，是，好的，谢谢严金发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继续请教赵惠普先生。就是星期五的时候呢，我们注意到香港警方他逮捕了两名的这个嫌犯。那么这两名嫌犯呢，据说疑似就是从大陆的这个深圳、东莞还有珠海等地呢购进这个可能是非法的这个油材，可能是饲料油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个不适宜食用的这个油，然后进到香港以后，可能再跟这个香港在跟大陆台湾这边的油商联手，就是来进行这个非食用油的这个偷天换日啊，还有这个贩卖。所以好像其实这种，那它当然制成的成品，刚您也提到过，就是其实又回销了，可能到香港去，可能到大陆去。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犯罪的行为也不仅仅是在台湾一地，而是好像变成中港台三地的犯罪集团联手，那么同时再回销的这个产品也是强害到中港台三地人民的健康。那么是不是在这个三个大陆、香港跟台湾这个地区都需要联合起来，来共同坐下来商讨一个防止就是对于食品安全来讲有关的这样的一个协议跟这个防毒的这个措施，您的看法？
是，博弈啊，谢谢。我刚刚一开始的时候讲说，我说你不要五十步笑百步，因为这个来源很可能就从中国大陆来的。就现在我还没看到这一段，说现在逮捕的证明是从中国广东那边进来的，所以我的推测根本是对的哈。那么博弈，我从你刚刚讲的这个东西，就是说是我们应该有个很严格的监管制度，但是我想再呼吁一个比较更深入的一个层次的一个看好，就是说中国大陆很早以前就在鼓励大家做回收，这个本意是好的。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们比如说我们纸张，以前我们砍很多树来做纸，后来发现森林都快没有在产生氧气，人类的可能都快要被这个呼吸都有问题了，然后来才做回收纸。你看回收了以后我们有很多新的产业啊，那个很多纸张，你看我们树听说都少砍到一半了，这个对整个地球是有益的，对我们住的这个环境是有益的。那么在做这个回收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地沟油本身在中国大陆很早以前它刚开始的时候它是鼓励的，但是呢我们有没有想过，就是说因为做这个东西需要一些比如说一些这种这个知识呢啊，有些技术，那很可能不是那种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人来回收就可以的。另外呢，就是说回收以后政府有没有一个出路给他，就是说你出来的东西我有管制，我来教你怎么去把这些东西。我这样讲，我们比如说你如果说有自己有经营餐馆什么，你每天用的油有多少，你知道那个厨余的油啊， 已经不能再用好心一点的那个餐馆，就比如说他可能每天用的油很大，他明天再用的话，那炸出来的东西就有那个油臭味，那他就不用了，就把这个油就要丢掉，丢到哪里去呢？倒到水沟里吗？还是怎么样？这个回收就是很大的问题，为什么会对我们人类环境里面造成很大的资源的污染？那我拿一个比方来讲，在华盛顿这个地方，在维吉尼亚有个叫 Valley Porting 这个公司，我认识非常熟哈，这是我们这个州里面教育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持者。他们是做什么？他们从先把那种死在路上的那些动物拿来，然后一路在做啊。那他们提供的是什么？他们就是说，他们到餐馆、超市、屠宰场跟家禽加工厂，你看他的点很深入啊。他提供一些即时处理的服务业。什么叫即时处理的服务业？就是说我不是随便让你乱倒，我在大的地方我提供一些，比如说一些容器，然后跟你讲说什么样的东西你给我丢进来整理一下。台湾的垃圾不是有分类吗？一样的东西，比如说你什么油什么油，我提供你几个桶，然后我教你怎么
弄。这些是合法的。
这些当然是，为什么？就是说你后续的是说什么？如果说你的工厂不够大，那政府需要来引导你说，那你做什么样的回收油？回收以后那怎么办？这也是政府要去想办法，因为你要环保署干嘛？你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人类的环保的东西嘛。每天人类我们产生这么多垃圾，这么多消耗的能源，你要怎么去用？然后它有很多成品可以造成，比如说做肥皂，或者是从再变成那个蛋白质的那个变成那个可以当成那种饲料的一部分，这种都是很专业的东西，我们都没有看到。两岸到现在为止好像没有人讨论过这么深入的东西。我很建议啊，如果说有人看到，有官员看到这个，你来叫那个公司叫做 Valley Porting， 是其中一个很好的一个 sample， 就是说教你怎么去爱护这个地球。从我们大家都好像不想听的什么地沟油，到变成说哦，这也是一种产业，甚至于有一些火力发电厂，它有一些是有能够燃料，你是不是可以拿来当成一种再造的能源，把它燃烧来用？这都是一些出路，你要想好整个配套嘛，不是光罚则啊。那因为我们这个地球的污染越来越严重了，好不好？这博弈，这是我个人的观点，谢谢。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都您。
当然除了这个两岸三地之外呢，现在当然包括了这个澳门也其实被卷入哦。那包括刚刚我提到上海跟厦门都已经发现了台湾这个味全牌的这个问题食品并下架了，所以这是波及到两岸四地的民众您的健康哦。所以非常欢迎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现在就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我们的来宾提问，或是发表您对台湾馊水油事件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了，首先接近台北陈先生您的电话。台北的陈先生您好。台北的陈先生可以听得到我们吗？
喂，有
你说
有听到那个就是这次风暴爆发以后，朝野互动令人痛心了，尤其是那个可笑的是马英九啊，第一时间不是躲了几天以后冒出来的时候讲的话，就是中央政府都做得很好，都很好，全部都是屏东县政府的错。实际上哈，确实是屏东县政府有那责任的，两个来宾也讲得很非常清楚了。但是那个是第一，中央政府哈做得烂哈差哈，可以说是大家是所公认，这不是马英九他自己自我感觉良好所能够讲的，大概是选举考量啊，选举快到了。那
对，
我是觉得哈，那个现在我们大家哈，现在是工业化时代哈，也有一些部分是人类的工业，还是吃饭吃东西还是返璞归真比较好，多吃一些比较
好的。谢谢台北陈先生的来电。下面我们接新竹陈先生您的电话。新竹的陈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好哈、哦，
你好。
就是收水，我觉得非常奇怪啊、哦，为什么油污染那么严重？结果政府的化验室竟然化出来的油是合格的油，化验不合格，所以政府确实是有问题的。主要是来源是不合格的，大厂一定会知道。那大厂呢，就像味全、鼎新一样，还有旺旺的，这个政府他们的政商关系非常的好。大厂会化验的话，他们有化验室会不知道吗？像这次没有一枚，这样他就没有收水油。好、哦，那鼎新 TDR 那个魏家鼎新呢？他是 GMP 的董事长，他给连胜文 TDR， 所以政商关系良好，谁敢得罪呢？哦，所以说中央政府这个 GMP 化验室的化合格的油的化验不合格的收水油的化验不出来，都以为是合格的，那政府当然是有问题的。那这次的卫福部长邱文达， 哦，他是马英九的家庭医师，发生了5次严重的食安问题，他根本都不用下台。奇怪，他是不是被马英九被他绑架的？
好的，谢谢新竹陈先生来电。今天来电的今天来电这一集的那个台湾听众非常非常的多。再接一位台北的谢先生，您好，台北先生请说。
喂，
你好，您讲。
喂，好，谢谢哈。我请问回收，比如说用在饲料哈，像代奥金是不是最后还会回到人的身上哈？那日本公司在强冠事件中哈，它资金跟技术的资源哦，是我扮演着何种重要的角色哈？那一个回收，比如说要庞大的那个不法利益要处理的话，人力资金是否足够？好，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台北的谢先生。刚才的接听的听众当中有两位就提到了这个台湾马政府中央政府应该要扮演的角色，那么我想先请在华盛顿的赵慧普先生回应一下刚才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意见。
是，但就大家就是反正马英九也不差这一点被人家说他不好啦，但是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技术的问题啊，那这当然是管卫福部的这个部长跟他底下的这种食品管制署的署长，他必须要去面对这个东西哦，因为我只看到很多推责，对不对？我刚刚讲过说，这是一个你食用的东西加上非食用的就已经是不对的，你怎么还可以推责任啊？另外呢，刚刚那个台北的谢先生讲，我跟你回答一下啊，就说回收旅游会不会有害？不，他是这样子啊，就说他把有这个蛋白的部分啊，蛋白质的部分把它提炼出来。然后呢，这蛋白质的部分是可以再重新再回收的。然后呢，至于那个油品的东西，它是很可能是经过加工，它可以去做一些其他的用途。我大概因为我不是很专家，我只能这样讲，就是说，这个回收资源是一个地球环保，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去真的很深层的去思考的事情。那么台湾跟中国大陆明显的来讲，就是说你没有看到这一部分。那你想想看，我们每个人在现在生活的都比较富裕一点。我们产生多少这种废物，我们只看到垃圾回收，我们大家还觉得挺骄傲的，在台北市你没有想过我们每天排放那么多收水收油你怎么去处理，这是更严肃的一个话题哈。这政府一定要有一些引导嘛，对不对？你不引导人家怎么做？而且我们也要鼓励说政府是不是能够出资让一些比较有心的厂商能够做回收，你要在处理的第一手就是说我怎么样到什么样的容器里面可以保证，然后我多久来回收，这东西都不会变坏。这是一个蛮严肃的话题哦。这执行下去的时候，你看真的是要这美国有很多经验可以给供大家来参考的，真的欢迎这个有关部门的政府官员来华盛顿来看一下。
赵先生提供这个有关美国这个企业的一些经验啊，谢谢赵先生。那我也想请教在台北的严建芳教授，当然这一次的搜水油事件啊，两岸的民众都同样是受害者。那么我们看到了中国国台办的发言人马晓光，他就提到了说，希望两岸的有关方面能够根据两岸食品安全协议进一步的加强联系和合作，妥善处理相关事宜，来切实维护两岸同胞的健康权益。所以我们讲起来了，两岸还有一个食品安全协议耶，究竟这个协议目前执行的成效怎么样？未来两岸因为这种两岸的问题，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爆发这么多次，未来两岸应该如何的来加强联系，真的来合作，确保两岸民众吃的健康呢？您的看法？
我想这个部分应该就是各自做好各自的事吧，哈，这个是最基本前提。那我们自己这些包括检查的这种程序啦，或者组成以及这个罚则啊，包括对整个台湾社会形象造成这么大的伤害，那这些这个黑心厂商是不是要得到更严重的这些都要去处理，然后对岸也是一样，一定要去深入处理他自己的事，然后接下来所谓两岸就是资讯通报嘛，另外就是说要协助对方来办案，假设说我们有这个黑心厂商到大陆，那当然就需要大陆这边来协助，同样他那边如果有来这里，我们这也给予协助。我想所谓的这个两岸协议应该最重要的还是这个资讯的这个揭露，以及互相的这行政的这个支持。我想这些如果能做到这样就非常好，但更重要还是各自把各自的事情做好，这才比较重要。
好的，这边也再提醒大家，这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都可以打电话进来发表您对台湾搜水油事件的一个看法。我们中国大陆的听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下一位我们接高雄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请讲。请说。
我们哦，应该向那个香港学习啊，人家香港你看。 两三天就把那个说是伪造文书那个收押了。啊，我们这个谈了一半天，谈了一个多好天的，花了好多次，花了那么久都不敢去收押了。尤其那个魏权，每一次都是他有名字啊，为什么他没有事呢？每一次都说他受害者啊，他是油品专家啊，他有发现有什么东西，为什么他说受害者？受害的真的是我们老百姓呢，人家香港人家那个都有魄力，两三天就马上去把那个收押了。我们是不搞什么嘛，我们政府嘛，就是那个屏东政府那个，在十几年了，在那个农田没有执照，没有东西，那个不敢去办呐。他是在那13年呐，人家检举不敢呐。
好的，谢谢高雄刘先生来电，明白您的意思。刘先生提到说，这香港人很有魄力，一下就抓到这个源头。我想请这个赵惠普先生。另外，刚才前面一轮的这个听众观众也提到了，台湾有很多的食品大厂，事实上政商关系良好。这一次爆出来，其实也非常让民众们惊讶，竟然都是台湾非常知名的食品产业，包括刚刚提到了统一、旺旺、黑桥牌、盛香珍跟这个牛头牌，这啥酱都大。吃了很久很久，还有一些老牌的零食也没有躲过，像小时候常吃的这五香乖乖，还有孔雀香酥脆，这都有问题耶。可是大家都已经吃了这么多年，是表示说这个问题其实在台湾存在已经非常非常久，是不是跟这些食品大厂跟政府之间的关系也有一些关联呢？
他是这样，就是说很多食品产业是后来的嘛，他相信你政府有把关，所以他就用了，他们是受害者。那真正有问题的就是在上面去用这个东西的人。那我想应该很明确的，我想台湾好像也把强冠的老总好像也把他收押了啦，
他也刚下跪道歉。
那从这边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在亚洲国家，我们在讲我们就重新再看有这个事件，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公务员的素质。我据我观察，在日本、在新加坡、在香港的公务员，他们待遇都蛮像样，而且政府呢对他们公务员对他自己的要求都很强。所以政府对于这些公务员他这种事务官的上面，他并没有不太敢做那种很强的压制，像美国就是这样子。你再大的官，总统我不甩你，这是我的职责，你讲了什么也没有用，对不对？我们台湾有没有这样子？我们台湾是不是常常政治力去介入一切？然后呢，我们让我们的部长在那个立法院的时候完全没有面子，不管他什么事情高雄发生一个气爆，你去把一个不相干的这个部长挤走了，结果呢这个就很不好。然后其实换了很多有心的读书人来讲，他可能有心从政，看到这样的他都不愿意来嘛。所以我们到现在就变成一个很糟糕的一个循环，就是好的人不肯进来，然后进来的人就是能够忍受你们这种冷嘲热讽一切压力的，他可能就是有别有目的嘛，对不对？我们是不是从这个关系就回头来看，我们有没有办法让我们的公务员能够执行他的公务，而不会他被他长官的这种政治的这种立场而相左右，这是一个蛮严肃的课题啊，对不对？
好的，谢谢赵普先生。我们这样上半场时间剩下不多了，我想请台北的严建发尹教授谈一下这个台湾这一次的食安风暴所散发出来这涟漪效应，可能包括好几个层面都会受到影响，包括你刚才也提到了这个马上陆客来台可能就会减少啊，那台湾的观光产业也受到冲击，甚至经济方面也可能会受到伤害。另一方面就是说，现在台湾的政客都针对这件事情也都发言了，是不是也有可能进一步冲击到年底选举的选情呢？您的看法？
是，我想我先回答刚赵先生的说法，我顺着他的说法，我觉得其实很多事情事在人为啦当然你现在我们把很多责任归到说这些媒体啦或者政客这些批对公务员的约束，我觉得有时候可能言过其实。我譬如我举个例子，像现在一般酒测就很彻底，现在几乎很少人敢去干犯，即便是有地位的人，大概碰到交通警察也不敢亮出他的这个名字。所以我一直说，你以这个酒测的这种的作为来做这个食品安全，我相信就可以做得很好那至于说对年底的这个选举会有冲击这个我目前还不敢去判断，但是我相信对于马政府的威信确实是有伤害，因为这还关联到之前有好几个部长下台所以我想可能对国民党的这个中央执政会有一些影响。而如果这一次的这个整个选战国民党这个马总统还是整个这个选战的这个等于是背后的这个大的这个总干事的话，我相信会对这次选举是一个比较负面的这个因素。
好的，非常感谢严建发教授的分析。那么今天我们有关于台湾馊水油事件的讨论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请观众朋友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稍后还要带您关注两岸货贸协议重启谈判了，究竟对台湾势利势弊？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